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平安。真是非常高兴能够与这么多老朋友一同敬拜神，一同分享圣经的话语。谢谢教会同工们的安排，让我有机会能够在主日崇拜跟各位见面。我们搬回来已经差不多一个多月了，那这一个多月实在相当忙碌，忙碌拆我们的各种箱子，然后安顿，然后整理，又要去银行报到，去邮局，医疗保险，又要去汽车保险，然后执照又要换，所以整天在马路上跑啊。不过我很奇怪，每一个地方的人啊，这些人接触的人，听到我们从亚特兰大搬回纽约时都很好奇啊。他说：“哎，你们是喜欢寒冷天气的人吗？你们是对于下雪很有兴趣吧？”那还有人说啊，我们一直听说有人退休都从纽约市搬到南方去了哈，没有听说从南方搬回来的哈。哎，你们是到底怎么回事啊？啊，好像纽约市的人不太欢迎我们搬回来。我不得不问弟兄姊妹，到底若哥弟兄姊妹欢不欢迎我们搬回来啊？好，谢谢各位这个啊，让我们稍微安心一下了哈。不然的话我们就搬明天搬走了啊。不过我想师班不欢迎我搬回来啊，因为以后讲到都要考试。哎，好，我要考你们问题的，你们鼓掌这么大声啊，师班要准备问题啊，答问题，你讲到都要问师班的。我说明一下为什么搬回来。其实五年多以前我在南部退休了，阮达端主任牧师啊，还有黄小石长老，他们专程跑到亚特兰大叫我们回来。我们啊想了半天啊，思想半天，后来没有遵从他们的吩咐啊。最主要的原因，我跟他们说啊，我只有一个女儿，我这个女儿住在洛杉矶啊，我将来是要搬去跟女儿同住的嘛，那我搬回 New Jersey 然后再搬去洛杉矶，好，这个搬家太辛苦了，我大概没有办法搬来搬去啊，所以我就一直没有答应搬回来。不过我还是照过去的应许，每一年的周年庆我都回来跟各位见面啊。每一年周年庆我们也都很有感动，因为弟兄姊妹请我们吃饭啊，吃饭总是希望说回来吧，你在那边干什么啊，流浪在外。那我们还是没有答应了。去年我真的请女儿去找房子了，要搬到洛杉矶去了，结果找来找去啊，这奇怪，洛杉矶房子怎么这么贵啊，房子又不是那么好，那么贵，哎呀，我们就很迟疑了，这个要不要搬去呢？但是最重要的一个原因，洛杉矶只有女儿一家人跟我们很亲啊，但是每一次回到若哥教会，这么多属灵的亲人啊，给我们心里很感动。以去年来说吧，正在考量的时候，一回来五六天，每一餐饭都被不同团契邀请去吃饭了。吃饭的时候居然有一个团契说，现在我们临时开会投票表决黄牧师师母要不要回来。没想到他们全部举手要回来啊，哎，我们心里有点感动。那黄小石长老要请我吃饭，没有了，没有时间给他吃了哈。结果他说，那你礼拜天下午一定要留两个钟头给我，我要跟你们谈谈话。那我就留两个钟头，礼拜天下午跟黄小石长老还有齐心师母谈谈话。没想到这一谈话不得了啊，那简单说了，黄小石长老就是那最后的临门一脚，他说你回来吧，在那边干什么啊，回来回来。 所以我跟没想到还有齐心师母马上就告诉黄师母，我们这个 Somerset Run 正好一个 condo 要卖，这 condo 很好哈，就非要带我们去看啊。结果带去一看呢，这个黄师母就非常满意啊。这黄师母一满意啊，那当然问题就解决了。后来我们回去祷告，我就决定搬过来了，因为这里有许多许多属灵的家人啊，我们真的常常为你们祷告，真的是很怀念你们，在人生最后这一段时间能够和各位一同在这里度过啊，这是我们觉得有意义的啊。那我宁可花一点钱叫我女儿常常过来看我们啊，其实他们很喜欢来，因为他们喜欢纽约啊，每一次来我们家住两天都跑纽约去玩去了啊。那么所以这是我回来的原因，要跟各位弟兄姊妹一同在这里来度过晚年。我不是回来啊做什么事的，我是做羊群的啊，所以是接受啊阮达端主任牧师的牧养、哦、还有这个王昭辉牧师还有张林牧师的牧养啊，所以你们几位是我的牧师啊，将来回来好好听你们的话哦。还有长老们忘记了哈、广东长老，其他长老都不在了哈、今天不知道去哪里了。不过希望我们在主里面彼此鼓励啊，彼此扶持走前面的路。十年实在很快就过去了啊，中学念完，大学都念完了啊，我们十年到了亚特兰大。所以我特别感动要讲爱惜光阴。还有上个礼拜啊，邱天和牧师讲了以弗所第四章，讲了哥罗西第三章啊。那新人有一个很重要的表现，就是以弗所第五章还有哥罗西第四章，活出爱惜光阴的人生。那么爱惜光阴，这是老生常谈了。我们大家从小听父母讲啊，听老师讲啊，听这个社会贤达之士讲，要爱惜光阴啊。中国话说光阴似箭，日月如梭啊，这个我们都会背，一寸光阴一寸金，寸金难买请师班说。嘿，答对了。我们这个时间是很宝贵的，不但中国传统如此，西方社会一样。美国的开国元勋啊，这个法兰克林 Benjamin Franklin 他说啊，时间是生命的一个元素，凡爱惜生命的人一定会爱惜光阴啊。两三个月以前 UCLA 的一位商学院有名的教授，他是教人投资的，教人赚钱的啊。他写了一本书，这本书是最近的畅销书啊。因为其实我没有时间读，都是黄师母爱听这个广播啊，就听这本书的啊。对了，这本啊，他说人呐、追求幸福感，投资赚钱不一定是正向比例的啊，很多很有钱的富翁是很不快乐的啊，甚至还有自杀的。幸福感是你真正有你自由运用的时间。他说人都活在时间贫困的里面啊。这一位啊叫做 Casey Holmes 很有名的教授啊，他说追求幸福是你真的有自由运用的时间。他说我们从早上被闹钟闹醒，匆匆忙忙漱洗吃饭，然后等候塞车，然后上班，一天上到晚上累得半死，下班还要准备忍受塞车然后回家，回家吃完了晚饭，孩子们的事还要管，家里事还要管，管到最后只好赶快洗澡睡觉了，然后第二天又开始这样轮。他说人的幸福是在于你真有自由的时间，叫《时间贫困》这本很有名的书啊，刚出来。 那他就讲，一个人如果一天有2个钟头的自由时间，这是幸福的一个底线。不过自由时间不要超过5个钟头，太多自由时间就无所事事，不知道干什么，那很慌，那就变成很虚空。所以2个钟头到5个钟头之间，那这是现在人在看光阴，爱惜光阴。但是我今天讲的不是这一面。基督徒爱惜光阴，或者圣经说爱惜光阴，不是时间表的问题，不是控制时间的问题，乃是生活的方式问题。生活的时间表当然有它的作用，但生活的方式才是圣经里面所强调，才是神所看重的。因为今天我们读的这一段爱惜光阴上面讲什么？不要像愚昧人，要像智慧人。下面一句讲什么？不要做糊涂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。接下来说什么？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然后讲到个人与神的关系，然后讲到家庭夫妻的关系，然后讲到社会，无论你做什么职业，讲到教会，怎样在教会中，然后讲到传福音，怎样对外人带着智慧和气分享主的救恩。刚才我们读过的圣经就讲这些东西，这些不是时间表的安排，也不是时间怎么控制，乃是时间怎么利用，乃是怎样能够达到最有效最合适的生活方式。错误的生活方式是浪费时间，正确的生活方式才是爱惜光阴。那我先说爱惜这两个字，它的原来的意思是赎回来，或者说是尽力善用，所以 King James Version 的翻译就是 redeeming the time， 赎回光阴。什么意思？好像你家里有一幅非常有名的名画，或者说是中国古代名画家唐伯虎的古画，结果被小偷偷走了，然后在古董店里面发现了。那发现之后，你很爱这幅画，你把你所有的财产积蓄都拿出来去把它赎回来，因为非常看重，看重光阴。不要，其他都不重要，光阴很重要。所以我们过去的光阴已经过了，从小到现在，如果有浪费光阴，你现在开始尽你最大的力量把前面的光阴把握住。所以 NIV ESV 都是 making the most of the every opportunity， 或者 making the best of the time， 善用，尽力的善用。那么今天我要跟各位从圣经看怎么善用呢？当然你可以好好安排你的时间表，但更重要的是不要做愚昧人，当像智慧人，不要糊涂，当明白主的旨意如何，不要自我中心带到自我放纵，乃是被圣灵充满，乃是让基督做主，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在我们里面活着，让神的荣光，让神的旨意从我们个人身上实现，然后好好的把神的恩典与外人分享，让世上许多人 同得主所赐的福分。所以现在讲第一件事情，第一件就是不要做愚昧人，不要做糊涂人。愚昧跟糊涂是互相关联的，要做智慧人，要明白主的旨意。智慧人与主的旨意又是关联的。那么什么叫做愚昧人？从圣经经文的自己说明啊，刚才说了，因为现今的世代邪恶，我们要爱惜光阴，因为现今的世代充满了邪恶，邪恶的力量在掌管这个世界，邪恶的力量在掌管我们的心，邪恶的力量掌管我们的行为。所以下面以弗所上面的经文说，你们确实的知道，无论是淫乱的，是污秽的，是有贪心的，在基督和神的国里都是无份的。有贪心的就与拜偶像的一样啊！今天这个世界缺少的是智慧，智慧所带来的人生。那么为什么缺少智慧？这个世界缺少智慧，就是因为缺少敬畏神的心啊！各位都会背敬畏耶和华，请诗班背下面一句是什么？对了哈，感谢主啊！敬畏耶和华，今天世界上缺少了敬畏，甚至我们基督徒也需要更追求敬畏神。当然还有一句，神的话语一解开发出亮光，就让愚昧人有什么？失败在哪里？神的话语被解开发出亮光，就让愚昧人有什么？请回答。有智慧，答对了哈，不是你们答的，下面人答的。失败好好去练习啊，准备回答问题。上帝是智慧的源头，敬畏神是智慧的开端，上帝的话语是智慧的广播。多多得着上帝的话语，你才能够愚昧人有智慧。我离开这么多年，我还考你们一个问题啊！上帝的话语记在圣经里面，所以弟兄姊妹每一天要读多少时间来读圣经？请回答。答对，感谢。不过答得很乱哈，至少30分钟，请你们再三记住。神是智慧的源头，神的话语是智慧的传播。如果你真的敬畏神，你就会得着智慧的源头。如果你好好吸取神的话语，你就能够活出有智慧的人生。今天很可惜啊，基督徒有的时候没有太看重神的话语，敬畏神的心就会减淡，智慧会减少。你以美国来说哈，这个美国是基督教立国的国家了，可是现在慢慢远离神，离得很远了，特别年轻的一代，好在都不在这里哈，所以你们没有人会反对我哈。那年轻一代很麻烦的，哇，真是很麻烦。好吧，美国社会的混乱，根据 FBI 的报告，联邦调查局这几年的平均的犯罪案件，每一年都超过900万件，900万件，平均起来3秒多钟就一件。这是美国，哎，这是以基督教立国的，教育也很发达的，什么都进步的。美国枪太多了，30分钟有一个人被枪打死的，啊，6分钟就有一个强暴的案件。为什么？因为人虽然文明进步，知识学问都增加，可惜智慧却减少了。智慧减少，美国 囚犯有200万到300万人在监牢，监牢客满了，现在都有私人的监狱啊。美国政府每一年花5亿到6亿元去养这些囚犯的人，然后当然他们有他们的训练，有他们的生活，主要就是离开神，失去智慧，必然邪恶的力量就会掌管，就会影响啊。当然推其原因，最后还是亚当的亚当夏娃犯罪堕落带来的问题。如果人好好敬畏神，好好听神的话，魔鬼就进不来，邪恶就不能掌权。那就是因为亚当夏娃背逆了神，不听神的话，听了魔鬼的话，结果今天全世界是在那恶者的掌握，邪恶的力量，然后罪变成一个律住在我们的心里面。人之初性本善，这是堕落之前。堕落之后，人之初虽然性本善，恶的力量也进来了，所以孟子是对的，荀子也是对的，只是他们对了一半。圣经说又有性本善又有性本恶，但是善恶之争的结果，我们常常是失败的，常常是立志为善由得我，只是行出来由不得我。征战的结果常常是我真是苦啊，谁能救我脱离这取死的身体啊？这是世界上人的现况。中国自古以来讲的伦理道德是很高超的啊，我们从小要背大学之道，在明明德，在亲民心明，在止于至善啊。然后讲定经安律德，怎么格物致知，诚意正心，修身齐家，治国平天下。我想这是全世界最高的道理，最好的道理啊。可惜人的力量太软弱了，我们中国自古以来也明明的讲知易行难，因为中国古代讲的知都是伦理道德，不是讲科技文明，讲的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，是讲的明明德，把里面的明德明出来，讲的是能够帮助别人更新，或者亲近别人，爱护别人，然后止于至善。但知易而行难，没有父母亲教小孩去跟哥哥妹妹打架的，没有，但是没有不打架的，没有父母亲教儿子们孩子们去骗人的，但没有人长大不骗人的。罪恶的力量因为魔鬼的掌权，因为罪的律进到心里面，所以人会被罪的力量掌权，活出愚昧的人生，被邪恶所掌控。凡活在邪恶掌控之下的都是浪费光阴。我就想到扫罗本来很喜欢大卫的，后来嫉妒大卫，以后追杀大卫，到处追杀，差不多2年时间，从皇宫到旷野，想尽办法杀大卫，当然没有杀成功啊，他浪费2年的光阴，完全浪费了。凡是在地上，我们不能够真正活在神的旨意中，你都变成愚昧人，都变成糊涂人。这个糊涂就是无知，无知于神的计划，无知于神的旨意。神造人有他的目的，神希望人把神的荣耀活出来， 因为照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人。神是完全的爱，希望人把爱活出来。神是完全的真理，希望人把真理活出来。完全的圣洁，完全的公义，各样的美德，我们今天在世上活出来就是爱惜光阴。今天在地上活出仇恨，活出不义，活出不诚实，就是浪费光阴。这是圣经的标准，这是神的计划啊！所以不在于时间表怎么排，在于方式怎么活。所以亲爱弟兄姊妹，我们要做智慧人，要寻求智慧的源头，更敬畏神，寻求智慧的教导，就是圣经的话语。希望各位能真诚好好读圣经，你就能够脱去邪恶世界的捆累，不然的话，连我们基督徒在内都会被罪恶，都会被魔鬼所利用。所以保罗就劝我们呐，劝我们不要自我放纵，不要活在自我的里面，不要醉酒，酒能使人放荡，乃要被圣灵充满。不要自我去喝酒，喝太多。我不是说全部酒都不能喝，我是说不要醉酒。怎么会醉酒？就是因为自我中心，让酒精更多的管理了你。所以你喝酒要小心，不要被酒精管理，乃要被圣灵充满，乃要被圣灵管理。活在自我里面，我们就没有力量节制。这个节制是极其重要的美德，古代希腊人讲四大美德里面有一个就是节制，他们讲公义，讲真理，但是节制很重要，但是节制很难，只有圣灵的果子，圣灵的能力能够让人活出节制，不放纵自我，不随自我的欲望去生活，那一种是神给我们力量才能活出节制。所以不做愚昧人、糊涂人，要像智慧人，不要让自我成为你的中心。怎么能不让自我成为你的中心？要让圣灵的感动不要消灭。圣灵感动你，如果你消灭它，圣灵不会离开你，还会继续住在你里面，不过开始担忧。所以保罗一面劝人不要消灭圣灵的感动，然后接着一面劝人不要叫神的圣灵担忧。神的圣灵担忧就是你失去了平安，失去了喜乐。当你真的明白神创造人的旨意，一面是把神的荣耀活出来，因为他按着他的形象样式造人，是指着道德，指着属灵的形象。然后神把我们放在地球上面，可以侍奉神，管理天上的飞鸟、地上的走兽、海里的鱼，还可以管理伊甸园花草树木，侍奉神。然后神要让我们在地上分享他的美善和福气，所以放在伊甸园，伊甸园就是乐园。在神的旨意中，我们的人生应该显出神的荣耀，学习各面侍奉神，然后分享神赐的福分。当你顺从圣灵引导、圣灵感动，原则是会带领我们这样来生活。一旦你不照这样生活， 你是让圣灵担忧，同时浪费光阴，在神面前你的时间就没有被纪念，就浪费掉了。所以这个自我里面包括自己的敬拜神的生活，自己跟神的亲近，那也包括家庭生活。所以保罗接下来讲什么？讲做妻子的要顺服丈夫，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。这两句话我们都非常熟的。不过有的时候好多次 有姐妹跟我说，黄牧师啊，我希望改一改比较好，改一改倒过来啊，如果做丈夫的顺服妻子，做妻子的爱丈夫，这个我们比较容易做啊。我说你不懂啊，请姐妹们注意听啊，上帝特别恩待你们，你们不懂，还怪这个圣经写的不合你心意啊。因为顺服比较容易啊，为什么比较容易？比方说，丈夫喜欢吃西瓜，你就不要买冬瓜回家嘛，那就顺服了，不就完成了吗？但是丈夫爱妻子可不容易啊。圣经说，主怎样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命，丈夫也要爱妻子，为妻子舍命呢。现在请在座弟兄们回答，舍命容易还是吃冬瓜容易？弟兄们不答，那请姐妹们回答好了。买西瓜容易还是舍命容易？哦，你们所以以后会不会埋怨圣经写的不好啊？不要埋怨了，圣经写的真好啊。妻子顺服丈夫很容易啊，丈夫要舍命是很难的啊。那很可惜啊，亚当夏娃本来很相爱的了，这个家庭生活本来很美满，后来啊，我真是替亚当夏娃很操心了。本来相爱，亚当在神面前说，这是我骨中的骨，肉中的肉啊，太浪漫了，也肉麻得很啊。这可是出了事情之后，上帝问亚当，你怎么吃啊？亚当说，上帝，都是你不好啊，你造这个女人给我啊，这个简直是我肉中的肉瘤了，骨中的骨刺啊，害我的这么深啊。那我为他们操心的是啊，如果他们一个礼拜吵一次架，一年50次至少吧，他们活到900多岁，哎，天哪，他们要吵多少次架？请问若哥弟兄夫妻们吵不吵架？不吵啊，你们私办不吵的？哦，他们诚实说吵的哈，一个礼拜吵几次啊？忘了哈，就吵一次的话，好在你不活900岁啊，要不然太难过了吧。什么是爱惜光阴？请问是夫妻相爱还是夫妻吵架？请回答。感谢主啊，哇，若哥弟兄姊妹在我们阮主任牧师牧养之下这么好啊，因为我到时候发现吵架的多啊，都是吵来吵去的啊，不但教会里面吵，夫妻都吵的，吵不完的啊。好了，不讲负面的，忘记背后努力什么，以后夫妻都要什么？只有姐妹回答，太伤心了哈，请弟兄们，夫妻要干什么？哦，答对了，感谢主啊，这叫做爱惜什么？如果继续吵架，浪费什么？这是上帝的标准。所以我们活在神面前，是一个生活方式的问题，不是时间表的安排而已。那除了家庭生活，保罗接下去讲，我们无论做什么都是从心里给为主来做，在做做医生的是为主做好的医生，做教授的为主做好的教授， 做会计师，做药剂师，做什么师，都是为主做最好的师。亲爱弟兄姊妹，什么是爱惜光阴？今天你在你的角色、社会生活、家庭生活，都是为主来尽了你的力量，尽力把握住任何机会和时间，那个时间都是侍奉主，都是为了主。相信弟兄姊妹已经在这样做了，不过还要追求进步，更能够让神满意，爱惜我们在地上的一切的时光。那除了家庭生活、社会生活，很要紧就是教会的生活。我们来到教会一同敬拜，一同要参与侍奉。昨天下午教会有一个功能团契的聚会，本来我礼拜六都不参加什么活动，可是我觉得这个教会的功能团契实在很重要的。有松柏团契，是年纪老的一辈，有这个叫做什么团契来的哈，好吧，乡音吧，乡音有老有少都在内哈，然后又有什么青少年啊，又有这个学生团契，还有一个没有到场的以马内利团契，不知道跑哪里去了，他们这是浪费光阴啊。那昨天哇，他们都报道各个团契的事工，他们各团契的需要，哦，听完很感动啊，他们都是借着这种团契的生活，在教会里面侍奉众弟兄姊妹，不管你是什么年龄，不管你是什么职业、什么背景，都能够在团契中间彼此相顾、彼此相助、彼此相爱啊！所以我昨天本来大端很客气说：“黄牧师，你回去休息吧。”聚会很长啊，从12点多搞到3点钟才结束啊。我说哎呀，我要听听看，因为我这个好久不在教会啊，不晓得教会搞什么花样。现在哇，一看很好，感谢主啊！不但功能团契好好进行，家庭团契、分区团契继续好好侍奉，让教会真的是充满基督生命的活力，充满圣灵运行的一种情境啊！当我们这样活的时候，圣灵的能力、圣灵的大能活出来。一方面圣灵结果子，仁爱、喜乐、和平、忍耐、恩慈、良善、信实、温柔、节制，没有律法的禁止就能够彰显出来。然后圣灵的能力要让你在这个世界上对外人有智慧做见证。所以最后我要提到的，那就是对外人，我们用智慧与外人交往。这个在哥罗西书第4章里面告诉我们怎么爱惜光阴呢？请打到后面去啊。爱惜光阴，我们当用智慧与外人交往。外人指着还没有信耶稣的人，只做在神家庭之外的人。善用时间里面很要紧的一项，我们不仅是对内，还要努力对外。个人、家人也好，邻居也好，你的同事也好，你的朋友、你的亲戚啊，我们要用智慧跟外人交往。那么智慧是什么？在哥罗西书里面就有提到，那就是以基督为中心和基督相关的道理。主耶稣基督，荣耀永生神儿子，道成肉身，来到地上，不但医病传道，更是上十字架救赎我们，更是死里复活，升上高天，回到父的右边，还要再来接我们到父那里去。那就是以基督为中心，基督是荣耀盼望，把基督 传给外人。我们自己里面有基督的内住，有基督的掌权，有基督的彰显，然后用口把基督传给众人。带着和气是什么意思呢？和气下面一页的说明，在希腊文里面，它原来的意思就是在恩惠中，就是 in grace。 这个希腊文 and charis， charis 就是恩惠堂，就是我们这个礼拜堂，就是恩惠。为什么在恩惠中我们来传讲基督？因为我们不是高高在上的一群人，我们是蒙上帝恩典拯救的人。因为是蒙恩，你才能够把恩典跟人分享。我们不是像那一些文士法利赛人有圣经丰富的知识而已，乃是这一些成为我们属灵生命的彰显，属灵生命的经历，然后你就告诉你的朋友们，这些外人，我原来是这样子的，但是耶稣基督拯救了我，改变了我，主耶稣基督在我生命中让我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当基督在里面掌权活出来，你传讲了，外人就受感动，外人就会被你智慧的言语带到基督耶稣面前，接受主耶稣。你在地上越多如此生活，你越爱惜光阴，你越不浪费光阴，走完一世的路程，欢欢喜喜见主的面。愿神赐福若歌教会众弟兄姊妹，我们祷告。亲爱天父，感谢你奇妙伟大的救恩，你让我们心中完全被你改变，圣灵掌管，主耶稣基督活在我们里面，也让我们披戴基督，让我们彰显基督，让我们活着不再是我，乃是基督。但愿恩主耶稣基督，你那死里复活的大能不断也运行在我们心里，我们天天跟随你，与你同行，我们所过的光阴能够蒙你悦纳，将来见主的面能蒙主的称许。求你赐福若歌众弟兄姊妹，我们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